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碰到这个助念的状况啊，助念的状况呢，他可能这个亡者他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况，他可能已经病很久了，然后身上味道也很重，而且其实身体里面都已经很多的这个都已经一直在败坏了，所以他其实啊，他这个一往生啊，很快就有很多的这个味道出来啊，也很那。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助念，你就要在这个上风处，你就不要在下风处哦，因为下风处呢，就是风吹从那边吹，就是你上风处，你就好像在我们这个河流的上游一样哦，它就吹不到那一个尸体上面的那一种气味。如果你在这个下风处，你助念，你会非常难过，然后。不一定是你身体真的有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在整个助念的过程里面一直挂碍的时候，回去就会要病一场，因为就觉得说我吸了很多的这个尸体上传来的这个味道，所以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特别不舒服，那这个我们就要去这个看，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站到他的什么脚边哪一边，你就是要看好，就是我们这个环境，你就在那个上风的地方，风不是直接刚好吹过来，你刚好这样子闻到，那你这样子当然会有这个健康上面的问题嘛。那接下来呢，是说明了死的时候的这个心念呢、有三种。好，一个是善心死，一个是不善心死，还有无忌心死，这三种情况。我们说这个临终呢，就是最后呢，就是只有这个一念。这个善心死呢，是说呢，在临死的时候由自己想起来，或者呢其他人的提醒，那心中呢升起了善念而死。那这时候呢，心中起的呢是这个信等善法，就信心啊、惭愧啊这些啊。这些善法，因此呢称为善心死啊、这边有这个说明就是人在死之前呢、在呼出最后的三口出气之后，就是刚断气我们最后人最后的时候是出气呼气的不是吸气，然后他在将死的时候呢会有三口这个三个比较这个粗的这个气比较长的气这个断气之后呢，这是属于初分心。那这时候的心念呢，它是通于善心、不善心，还有无忌心这三种啊。如果说呢，这时候呢，我们自己或者是旁边的人呢，能够使我们升起善念，比如我们自己本身呢，就能够呢意念善法就是跟善心相应那或者是旁边我们的这个善知识啊道友来帮助我们，那即使呢我们还有恶业，也可以呢用这个善念善念来压服而转身散去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一个我们这个要这个断恶修善因为如果说我们生前呐、造善比较多造恶比较少，那就是等于我们串习的比较多嘛虽然说我们不一定说我生前造善就一定会善心死，可是因为我们善的这个习气比较强，所以呢它呢比较容易呢在这个时候呢忆起我们所做的这个善法，也比较容易呢跟这个善法相应所以就常常这个念佛啊要这个断恶修善，那我们平常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断恶修善啊都是呢非常的这个重要还有就是说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呢就是我们自己呀或者是说我们对我们这个想要帮助的人我家里的这个家亲眷属，家里的长辈亲族的这个长辈或者是我们这个连友，我们希望呢帮助他呢就是呢要对呢就是他这一生他有什么功德他有什么善行呢应该呢要有一个记录最好呢都是呢可以把他这个写清楚，然后呢把它存起来。如果说你的这个你有一个这个至亲好友已经告诉你说我将来这个往生后的事情要交给你，那你就请他呢先把他能够呢在现在还脑筋清明的时候能够回想起来的这个善行善事把他呢做一个这个记录，那保存在你这边呢，等到他呢弥留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呢，你呢就好好的呢给他念一下，让他呢提起他这曾经呢他曾经做过的这一些好事这些功德，那他这个听了之后呢他就是他就是 发起这个欢喜心。哦，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们并不难理解，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有时候你跟他提一个这个过去十年、二十年前的这个事情呢，他对你做的一些这个善行，哦，给你的恩德，你现在在提的时候，他可能不记得，可是你跟他讲说他做过这样的一个善事的时候，他会很欢喜。好，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对于往生的人，将要往生的人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就是他这一生所做的善事然后他的功德种种呢就是给他这个安慰劝导，让他呢能够升起善心。所以很多这个我们请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一些莲友啊，他们去帮人家助念的时候，如果他不是只是念，不是只是这个念佛，还有一些开导还有一些说话的时候啊，跟他如果是法师来开示，或者是我们这个莲友要来开导的时候呢，他们呢通常的状况呢，都会呢，就是如果时间不是那么急迫的话，会先了解一下这个将要往生的人他的一个他的一个这个背景那知道呢，就是他大概有什么样的这一些功德。其实一个人他大概他的这个背景就可以有经验的人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劝导他、安慰他。那他身边的人呢，更知道说，尤其他的家人更知道说他曾经做过什么善事。那我们就可以呢，先把他做一个记录，在他呢将要这个往生之前呢，跟他提醒。那或者是说，这个他我们这个莲友啊，就是大家都一起修行的，那我们就可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跟他我们常常听哪个法师的开示他对哪个法师的这个开示呢，非常的就觉得很相应，那我们再呢跟他不断的提醒那对他来讲呢，都是很好的这一种提念那这是在这个初分心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般呢来讲呢，这个时候呢是助念呢是最有效的就是可以帮助他提起正念那如果呢已经进入这个细分心那神识呢就处在这个昏昧的状态，这时候的心念呢是属于这个无记性，就没有转变的可能那一般来说呢，初分心的时间呢大约是20分钟到30分钟，就是一顿饭的时间。而细分心呢，昏昧的时间呢是三天半，有的经论是写要4天的，就3天半或4天的时间。等到这个神识醒过来的时候呢，细分心呢就跟这个身心离就是这个中阴身的开始也就是说，这个人呐将要往生的人，他在弥留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不断的给他这个提起正念，然后呢。我们如果说是在这个要帮助人家能够往生善去往生西方的话，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帮他提起正念那最后的这个三口气吐出来之后就断气了，断气就进入到初分心，这个20分钟到30分钟的这个时间是我们助念帮助他最好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啊，他是通于善心不善心跟这个无记性的所以他如果说他这个是属于无记性的状况，你赶快帮他提念或者是这个你看他已经这个恶心了，好像这个是一直这个恶心一直升起，要赶快帮他提起，就是让他能够转到这个善念上面。那接下来的3天半到4天的这个时间呢，就进入到细分心，然后之后他再醒来，他的这个神识已经离开身体，就是到了中阴身了所以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进程是这样子就是一般来讲还是呢就是会依据呢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呢还是有一些差别，还有他的业力会有一些差别，后面会再讲到那对于生前呢，他有行善又有这个行恶的众生来讲呢不管他是这个临终前是自己想起来，或者是呢别人的提醒而想起来究竟呢他会升起恶念还是善念，那就要看他生前串习的是善法多还是恶法多如果他串习的是善法多的话，那善的习气就强，所以他临终呢现起这个善念的机会就会比较大。那如果是他恶法串习的比较 较多，就是他造恶众生啊，就是很喜欢造恶，他恶的习气呢自然就会强，那临终的时候呢现起这个恶念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高。那因为呢临终呢只有一念，所以一旦呢善念升起的时候呢，其余的念头就会消失，恶念啊无那些都没有了。那同样当我们这个升起恶念的时候，其他的这个念头也会不再显现。如果说生前呢善法跟恶法的这个串习力呢相当，就是善恶的这个势力相这个不相上下的时候，那就看说他临终的时候是哪一个先现起。如果他先现起的是这个善念，那其他的这个恶念呢他就隐而不现，他就会退下去，就是这个会在这个善念之中呢的状况之下往生到山上去。那生前行善比较多的啊，他这个往生的时候呢，他就好像是从这个黑暗的地方呢走向光明哦，就临终的时候呢，好像呢置身在梦中，这个梦啊，我们说是这个吉祥的梦哈，是好梦哈，就是呢，你这时候呢看到的都是这个悦意的景象，可爱的景象，就好像呢，比如说他到了这个花园啊，看到天女啊，或者呢是看到这个上师或佛菩萨，就在这种可意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安详的死去，而且他在死的时候呢，身体也不会有很大的痛苦，就是只要是善业多的死。这个众生他四大分散时的痛苦都会比较轻微哦，所以如果说在华严经里面有讲啊，就是说如果说他是要将要升天的哦，这个人呢他就会看到这个天上这个庄严的宫殿啊，还有这个天女啊在这个游乐的很快乐的这个样子哦。那在这个净土三昧经呢也有讲说呢，这个临终啊，要升天的这些平常行善的人呢、他也会看着这个天人呢、拿着这个天衣啊，跟这个乐器来迎接。所以我们看到以前有些人他们这个往生的时候啊，他那个家亲眷属就会讲说，有听到好像这个天乐。天乐，那不一定说他就是往生西方，有时候他可能就是往生天界，这是有可能的。这是善心死。那如果是这个不善心死的这个状况呢，就是他在临终的时候自己想起来或其他人提醒他，在他进入初分心的时候他心里呢现起这个贪嗔痴这些恶念，因此呢他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他从因为这样恶念而死那临死的时候他的身体会遭受很大的痛苦就是他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才会讲说他这个特别执着的人特别执着的这个对象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将要往生的时候呢就是先避开先避开，因为他如果是说他极非常眷恋贪爱的这个对象或者是他非常挂碍又非常气恼的这个对象哎呀他这个讲起来啊谈到他了马上呢就这个愁眉苦脸的，那这个可能就是在他这个临终的时候呢会造成他这个往生的一个障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避开，使令他会升起强烈的贪嗔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对象呢，我们就要先避一避。那有一些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啊就是对这个临终的人啊就是自己的这个眷恋很深所以呢我们到这个临终人的这个面前啊这个哭天抢地的那使令他呢不能维护他的正念，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人的这个对象呢，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呢就是先避开，希望给这个将要往生的人一个宁静安详的一个环境那造恶业多的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必须先领受呢生前所造的这个恶业的果报就是呢他所有呢曾经造下恶业的景象都会呈现在前好像在这个梦中啊就是噩梦所见到的呢全部都是恐怖怪异的影像，那这个时候呢就好像呢从光明堕入到黑暗的深渊就是过去他造恶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说他这个比如他伤害众生的这个不好，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呢就这个恶业景象现前的时候呢他就是会感觉到恐怖，感觉到害怕，然后感觉到说他所伤害众生的那一种痛苦所以他就会陷入到这种情绪里面不能够自拔，就在这一种情绪之中呢就堕到这个恶趣 那如果是造下这个严重的恶业，应该要堕到地狱道的众生呢，这时候就会看到这个鬼族啊前来捉拿，或者呢遭受到这个鞭挞，于是呢他全身惊恐，汗毛竖立，手脚慌乱，大小便出，他吓得失禁了嘛，就手抓虚空啊，猛翻白眼，口吐白沫。这个我们在很多这个病人的重病人前床前呢，这个状况是有的。如果我们看到这种状况的话，赶快帮他这个忏悔，赶快帮他这个帮他做一些就是可以就是这个消除他这个业障的，然后这个让他呢这个因为这个已经恶业现前了，已经跟这个经典里面讲的呢都这个现象都出来了。那如果说是生前造的是中品的恶业，应该要堕到畜生道或者是恶鬼道的众生。那这种恐怖的景象呢，有的时候会出现，有的时候不会，或者是这个完全呢不出现。那也有就是说它出现可是没有这么的具足，就是出现就是部分的这个出现，那它还是会显现了不同的这个纷乱的景象，就是不是一个乐意的境界就对了。那凡是呢造恶的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四大分散所遭受的这个苦啊，它是这个最严重的，就像呢被这个斩首或者遭到利器割裂一般的难受。那这种四大分散所造成的解之解苦呢，除了这个升天以及堕地狱的众生没有以外呢，投生在其他道的众生都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天啊跟地狱是化身嘛，化身的这个友情啊，它不是这个慢慢的这个死亡，它是顿生顿死的，所以它没有这些四大分散的这个痛苦。那另外呢就是呢人啊在吐出这个最后三口的粗气之后，他这个善心跟这个善恶的这个初分心过了之后呢，他这个昏昧的细分心还没有现前之前，因为细分心整个是一个这个昏掉的一个闷觉的一种状况啊，就好像这个昏过去的，好像睡过去了，所以他还没有这个细分心还没有现前之前呢，过去呢长劫以来所串习的这个我爱执的这个心啊会猛然的现起，因为这种我爱的缘故呢，看见自己呢即将就要死亡，就会贪爱自身，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猛然现起，他突然意识到说哎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他就这个对自身的这个贪着啊，就是发起这个强烈的贪着心，而生取的这个取我之心，就是这一念的这个爱取，就形成了中阴身。因为他不舍得他的这个身体，他怕他失去这个身体，因为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这个爱执，他才有这个中阴身。其实他是一个一生生，他是没有实质的这个身体的，不是我们这个肉体之躯。那这是符合十二缘起当中所说生命延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爱取而有的。那这是凡夫的一个状况，凡夫他在要将要死的时候呢，他就是会对猛然的发现到说哎呀我这个身体要死要没有了。所以我们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种贪着啊，其实一直都存在的，只是呢我们平常没有发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禅修的时候，为什么有人他在这个打坐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到说诶身体没有的感觉的时候，他一阵惊慌，赶快把醒过来，其实不是醒过来，就是他赶快就是要恢复他这个身体的知觉，那就是因为呢他那种害怕心猛然的这种惊觉说诶我身体怎么不见了，这时候吓了一大跳，然后呢整个所有的这个感觉啊就都回来了，那就是因为我们常识的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说身见，这我爱的这个执着。那至于得道的圣人呢，是不是还有我爱呢？那就要看他的所证的果位来决定，也就是他的这个程度啊。如果是只证得这个初果跟恶果的这罗汉啊，还有我爱啊，但是因为呢他已经见到，就是他已经呢见到空性，已经见到这个人无我啊，所以可以用这个见无我的空性智慧来制服对我爱习气的执着，使他呢不自产生了爱着啊。我们前面这个136页有讲啊，其实就是这边的这个这一段啊，136页有讲啊，就是说 凡夫随着我执而转，才造下能够流转生死的影业。但是呢，现证无我的圣者，因为明了无我的真谛，所以呢，他虽然仍然会因为过去的业力还在呢六道中受生，可是他不会再积极新的能饮之业，就像出果恶果的圣者，他能够以强有力的空性力量来制服累劣的我执，就是这里呢，就是同样的同样的这个意思，就是他这个空性的智慧非常的强大，能够呢这个制服对我爱的这种执着。那这是出果跟恶果。那对于呢已经证得三果的罗汉来讲，我爱呢就可以不再现行了。那就是为什么呢三果罗汉称为不还果，他不就是这个不再来欲界受生的这个意思。那第三种状况呢是这个无记心死，就对那些呢生前呢行善或者是不善，或者没有这个明显的善跟不善的众生来讲的，就是说主要他在临终之前，他生前可能也有造善，也可能有造恶，没有这个特别的大善或大恶，那他在这个临命中的时候呢，自己没有办法呢升起这个善念或者是恶念，都是懵懵懂懂的状况，那也没有其他人呢在旁边提醒他升起善念或恶念，所以他在这个初分心的时候呢就呈现出一种无记的状态。那这种无记心死亡的状态就没有特别的苦或乐的景象现前。所谓的这个善心死啊，是指呢还在初分心的时候，那如果已经进了这个细分心的状态，善心就会消失，而住在一种无记心的状态当中。那一旦进入无记心呢，他生前所串习过的这个善心啊，就不能够再忆起，其他的人也没有办法使他忆起来。所以这个不善心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要帮助这个一个往生的将要往生的人，他其实是他这个断气的这个30分钟之内啊，就是我们帮助他的非常重要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没有把握住的话，之后呢就是要到中阴身的这个阶段才能帮助他。因为呢在这个之后呢三天半到四天的这个时间啊，他都是属于昏迷的状态，昏昧的状态。你呢跟他讲啊，就是跟他念佛或者是跟他开示开导，他其实他是不能够知觉，他不能够这个听到的所以呢他这边讲呢，在进入这个细分心的这个时候，一切的死心呢都是这个无记心，就是无记的状态在俱舍事当中也说善不善心呢现前的时候呢并不能够呢因此判断这个就是死心因为死心它是包括初分心还有细分心初分心它是有善不善跟无记，那细分心呢它是只有无记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善心跟不善心呢它的这个形象它的状态比较明显那这个细分心的时候呢，它是属于这个无记的，它的这个状态呢是比较微弱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善心跟不善心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细分心的这种细想位就是没有办法随顺，所以最后的死心就是细分心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无记心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做一个陪伴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呢提起正念所以如果说他今天他是可以就是说深明道理的人，我们在他身边可能还是在他这个将要往生的时候要跟他做一些这个佛法上面的开导，还要让他呢就是这个先要让他这个心里面的挂碍就是先能够放下有一些心事，有一些人啊他一辈子啊埋藏心事啊要到他这临终之前啊他没有吐出来，他不能够瞑目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在这个临终之前呢他呢会找一个人请他帮他保密就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事情呢发露出来，那他才能够呢就是无碍的往生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让他解脱他心中的挂碍，心中的挂虑，还有能够让他呢升起善念，升起这个正念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这个心念的一个方向所以 这个如果说他常时都是在熏习，都是在这个念佛的话，这时候呢，念佛呢对他来讲呢也是呢非常好的哦。那第三个呢，是在叙述这个死亡之后啊，哦，这个神识呢是怎么样离开身体的哈、哦？照这个不善业将要堕恶趣的众生呢，他神识呢从上半身先舍，也就是从头部先冷，那渐渐的降到这个心啊、哦、心的地方。那如果是造善业的话，将生到善趣的众生呢，神识呢是从下半身先舍，因此呢是从这个脚体先冷，再慢慢的从脚慢慢的冷上来，冷到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轮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不论是造恶业或者是造善业的众生啊，神识呢最后都是从心处舍，从心轮的地方舍。那这个神识呢，我们说在最初呢入胎的时候、哦、它是依托在这个心的部位，那命中的时候呢离开身体的地方呢也是在心的部位，那这说明最后神识舍身的地方就是最初、哦、这个神识脱胎的地方，最初呢来的时候呢就是脱在这个心轮的地方，最后也是在这个心轮的地方。那不论它是从上半身先舍或者是从下半身先舍、哦、这论中呢、哦、虽然没有详细的说明，但是呢我们应该明白神识呢最后都是摄持在心的部位、哦、不管你从上面下来或者是下面上来，都是会摄在这个心的部位、哦、那为了要进一步了解呢临终四大分散的次第，以及呢神识离开身体的状况，特别加入这以下一段的这个说明、哦、这是呢这个师父呢把它补充进去的、哦、在临终的时候四大分散的这个次第啊、哦、首先呢是这个我们说地水火风嘛、哦、是地大融入水大、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地大它就是在崩溃的状态中，所以他身体啊这时候有这个很大的压迫感觉，好像身体一直往下沉、哦、他这个体力啊、哦、就渐渐的这个消失、哦、就是他这个身体啊失去这个力量、哦、就是坐也坐不起来，停也停不直身、哦、然后也没办法呢握住任何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病重的人啊快要往生的人啊，你看他都是需要给他垫这个后面要垫着嘛、哦、那都要靠着，他自己没有办法坐起来、哦、就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哦、都是需要呢别人帮他扶持的、哦、那他连他的这个像这个小孩子婴儿啊，他这个头部他也撑不住，就是都要这边垫那边垫的、哦、这个是因为呢他这个身体呢的这个越来呢越败坏、哦、而且他觉得很沉重，或者是觉得很重，或者是被那个重压的一种感觉，就是整个身体很重、哦、他什么姿势，这个时候他这样子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哦、所以我们如果说曾经有去做这一些探病啊、哦、因为各位可能我们这个年纪也都不是小孩子，可能也都有经历过，有一些甚至可能照顾家人都有、哦、你就看他实在他很难过、哦、家人他可能觉得说哎呦累得半死，可是真的他真的很难过，他坐两分钟他就说他要躺下来，躺两分钟又要坐起来，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体啊已经呢撑不住了、哦、就是他怎么样呢都很不舒服、哦、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个脸上啊就也呢就是没有这个光泽、哦、整个这个他的这个两颊都这个往下呢就下陷了、哦、然后非常的憔悴，那眼睛呢、哦、你看这个有些他病得很重的人啊，他眼睛呢、啊、打开啊、哦、跟闭上啊都没办法呢、哦、就是变得有一点吃力、哦、闭也闭不紧，打开呢也有一点吃力、哦、那他身上的这个水分啊、哦、像这个水大的部分，像鼻涕啊口水啊这些啊、哦、都会呢不由自主的呢往外面流出，就没有办法控制、哦、那全身呢都有这个湿冷的这个感觉，那就像这个浸在水中、哦。